当这个因缘有所变化，这个法就会有所变化，一切法不自生。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我们就可以看下面的这个四圣谛了啊。解苦无苦而有真谛，苦上即真，况即灭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身心世界的这个流动的苦啊，事实上是无自性的，这个苦的感受是没有自性可得。这个无苦啊，不是说这个现象不存在，而是说这个苦啊是有可以变化的啊，没有自性的。那么它本身也是合乎真谛的，因为它的真谛是从缘起无自性安立的，所以苦它的本性是自性空，就是真谛。那么苦尚且是真谛，何况是极灭道呢？极灭道也都是无自性，都是有真谛的。所以他以这个性空的智慧啊，来融通一切的苦集的杂染法跟灭道的清洁法，这个四圣谛啊，都是趋向于性空的智慧，都是啊，都是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自无生，都是自性空的。这个是通教的根本理论，就是无生的道理。这个无生呢、啊，就是讲它的本身是自性空，它不是自性有，就讲这个道理。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对，你这问题问得非常好。通教既然知道生死是如梦如幻，为什么还要离开生死到涅槃去？这个就是他顿根的菩萨，顿根的菩萨，所以他通前通后，通前通后。如果他在如梦如幻当中，他没有更高的目标了，那他也不妨落入进入如梦如幻的涅槃去了。如果他立根人知道这个生死如梦如幻，从这个如梦如幻的生死当中积功累德，成就万德庄严的佛身净土，那他就会转入到别人去了。所以通教他会转到后面的情况，通前通后就是这样的。这个无生的道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讲智者大师讲性聚啊，性聚十法界这个集结啊。你看摩子观啊，智者大师讲啊，我们这念心记住十法界十如是、啊、记住万德庄严的功德，他那个性聚啊是怎么安立的呢？就从这句话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一切法无生，一切法自性空，所以记住无量无边的功德，因为这念心毕竟空，所以记住无量无边的功德。他这个信句是这样安理，不是说一个仓库打开来里面什么都现成，不是说因为一切法自性空，所以我们去创造什么都有可能性。你可能会成佛，你也可能会成为菩萨，当然你也可能到三恶道去，就所有的事情都是可能的，这就是训句。因为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自无生，所以信即十法界。我们这念是因为自性空，所以信即十法界，是这样子案例。所以这个通教的思想啊，它是后面言教的基础啊。好，那么这个就是整个通教的一个啊依止的思想，一个无生的道理。那么我们再看他后面所开展的一个修行的位置。明智寂佛，明智寂者幻化也，知一切法当体即空，非灭故空，生死涅槃同于梦境。那么这个明智呢，就是明白道理啊，闻经达理，断言生行啊，知道一切法如梦如幻，因为自性空，所以一切法不是那么的真实啊。那么知道一切法呢，是因缘所生，当体即空，不必等待的消灭以后才空啊！说这个法本不生，今者不灭，是即灭意。就是说什么是即灭呢？一切法本来就没有升起啊，当体即空，非灭故空啊。那么前面的藏教对于这个对于这个一切法空啊，是说啊，说一切法是真实有升起的。这个人真实出现了，然后因为他无常无常，慢慢慢慢的变化，所以最后消失的，阿弥陀佛空。这个藏教的这个喜空观呢、啊，是认为一切法真实是升起的啊，但通教是认为说为什么一切法是空呢？从来就没有升起过， 一切法从来都没有升起过，没有真实的升起过。法本不生，今者不灭，是即灭矣。所以他升起啊，生而无生，他只是如梦如幻而已。所以说呢，生死涅槃同一梦境，不管早晚的生死，不管清净的涅槃啊，都是如梦如幻的，不是那么的真实，不是那么的一个坚固有独立性的东西。这个是他的一个名字记佛啊。那么再看第三的观恨记佛，观恨记者以甘惠地也，未有离水故得此名，即三乘外凡位，以藏教五庭别相总相念起。那么这个观恨位啊，是属于外凡之良位啊。这个当中有一个第一个阶位叫甘惠地，这个惠呢指的是一个无声的智慧啊，观念巧。一切法因缘所生，无有自性，当有即空，无我我所，一个无生的智慧。那么为什么叫做干呢？这个干燥的智慧是什么说呢？未有离水。那么这句话呢，水是比喻智慧啊，因为水能够洗除污垢，比喻这个智慧能够洗除我们的烦恼污垢。那么这个水为什么没有水呢？在一教经就说了哈，说譬如洗水之家，善治体躺啊，行者亦耳，为智慧水故，善修禅定。说这个水啊，没有体躺啊，没有这四边的体躺，这个水就流失掉了。所以这甘惠地是比喻这个菩萨呢，只有温室的智慧，缺乏禅定，没有禅定的体躺啊，来保护这个水啊。所以它这个水是干的，干惠地的，就缺乏禅定的，这是一个资粮的境界啊。所以它以藏教五庭心别相念总相念相起啊。我当然这个相起啊，指的这个调伏烦恼来说，它的智慧啊是比较深入的，它这个无声的智慧比它的洗空的智慧更深入啊。这个是观恨位啊，外凡资粮位。再看相思位。相似己者二性地也，相似得法性离水服务见思惑，即三乘内环位，以藏教释迦行起。那么前面的甘惠地啊，是一个文思的智慧，他的内心是散乱的。那么到相似位的时候呢，他是性地，他已经登入的这个法性的阶位了，这个地的阶位啊，法性啊，相似得法性离水服务见思惑。那么他那个水啊，有这个禅定的提堂的摄持啊，它水慢慢累积越来越多，能够洗除一种污垢，能够调伏他的见识烦恼啊，是属于这个三层的内凡位，内凡加行位，以藏教的这个释迦行啊，鸾丁枕师地相起啊。他这个地方啊，这个通教的修行啊很特别，他的三乘人啊，在观恨位、相思位几乎都一样的啊，就是观一切法空啊啊。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啊，不像藏教啊，这个声闻缘觉菩萨的修行是不同的啊，一个是以这个苦地为下手，一个极地为下手，一个道地为下手啊。但是这两教啊，都是以灭地为下手，都是从直接观无生理啊。看第五分正机佛啊，分正无生理的啊，分正记者从八人地至菩萨地有七个阶位啊。那么这个是根据大波累经的阶位啊，大波累经呢把整个菩萨的修行分成十个阶位啊，十个阶位。那前面的观恨是第一个甘惠地啊，相似是第二个性地啊。那么这以下呢还有这个有七个阶位啊。三八人地啊，八人地者入无间三昧，八人记住至少一分啊。那么这个八人地呢，这个人跟那个忍是一样的，就随顺啊，就是说这个菩萨入了无间三昧啊，就无间道的三昧啊，这个时候八忍具足了啊，但是呢这个八智还没有现前啊，这个无间道是断惑，无间道是三昧断惑，这个解脱道呢是观慧正真啊，这个智慧不足，所以说呢他是八忍地，只有忍没有智。四见地者八智具足，顿断三界见惑，花真无漏见真谛离，即三乘见到位，一障悉陀还起。那么这个见地啊，就断了三界的烦恼了，八忍八智现前啊，发起真实无漏的智慧，见到真谛离。这个真谛离就是无生的道理 啊，法本不生，今者不灭，是即灭啊。看到这个一切法本来不生的即灭啊，那么他断烦恼呢，跟出国相同啊，跟出国相同。五薄地，薄地则三乘断异界，九品失惑，烦恼见薄，以藏教斯陀含起。前面的这个见地啊，是断见惑，这个薄地呢，就慢慢断出这个三界的失惑，三界的烦恼。这个薄呢，是这个烦恼越来越淡薄了。说这个三乘断异界的九品失惑，烦恼见薄，以藏教的斯陀含起，跟这个恶果相起啊。这个烦恼见薄啊，它是这样子的，有两种情况哈，会见薄。第一个，它是任运。说这个菩萨断了见惑以后啊，这个我见啊，他不认为生命有一个我以后啊，就算你整天不做定课，他烦恼会自动的淡薄下去。举一个例子，说这棵大树啊，这个树根被你斩断以后啊，它的枝叶花果、啊、自然的会枯萎，因为我不可得，烦恼就没有抑制处了，一切的烦恼要抑制自我才能够活动的啊。所以说呢，他的烦恼淡薄，如果他懈怠，那么他七番生死决定能够把烦恼都消灭，就任运的就会使你烦恼淡薄。第二个，他加喜，他如果精进用功啊，他也可能在今生一生两生三生就把所有的烦恼都消灭。这个出国以上的圣人啊，在龙树菩萨制度论上说、啊、就像是他的那个心中的正念呢、啊，就像大人一样，烦恼就像小孩子一样这个烦恼已经不是大人的对手了。我们凡夫是相反，我们凡夫呢，烦恼是大人，正一念是小孩子。但是这个出国圣人不是不同，他那个正念一动啊，烦恼一定要停下来，他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烦恼就不能活动。他烦恼的活动啊，就是在他不注意的时候，稍微在一个不注意的情况上稍微活动，但是他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烦恼就要停下来。大人对小孩子啊是完全能够掌控啊，所以讲烦恼见宝有两种情况。六离异地，离异地则三乘断异界失惑尽，一藏教的阿罗汉起啊。那么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异界的爱取烦恼啊，他已经断除了三界的失惑，跟阿罗汉起，阿罗汉就是三国圣人不赖啊，因为他把异界的爱烦恼全部消灭了啊，他就升到这个五俊居天去了。七以半地，以半地则三乘断三界证实尽，如沙漠成炭，以藏教阿罗汉起。那么这个是生死的大事一半、啊、就是阿罗汉位啊。三乘断了三界的证实啊，证实的烦恼就像沙漠成炭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炭还在，还有习气啊，以藏教阿罗汉起啊，但是他已经卸脱的三界的烦恼生死了。八知佛地，知佛者中乘立根，千亲习气，如沙漠成灰，以藏教毗湿佛起。这个八地就是毗湿佛地啊，他这个立根了，比阿罗汉智慧更立了，他观一切法空的智慧更深入，所以更亲习气啊。那么讲一个譬喻啊，如沙漠成灰啊，这个灰呢就是更少了，这个习气更少了，以毗湿佛起啊，连习气都没有了啊。九菩萨地啊，对，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啊，这通教的菩萨道是怎么回事呢啊，我先把它念一遍。大乘根性最胜最利，断尽正实以二乘同，不住涅盘伏习论生，道观双流游戏神通，成熟众生进佛国土，此亦藏教菩萨不同。藏教未化二乘，假说菩萨福祸不断，正被此教所破，岂有毒气堪除提壶。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把它分成三段来解释了啊。先看这个通教菩萨跟藏教菩萨相同的地方，大乘根性最胜最利啊。这个通教的菩萨的根性呢、啊，它是因地的时候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了，发起的自利利他的一个菩萨的一个目标。所以说呢，相对于 这个声闻缘觉来说，它是最胜最利的殊胜啊，最猛烈的善根。那么断尽证实啊，它把烦恼都完全消灭了。那这一方面来说，是跟藏教是相同的，跟啊不是跟二乘跟前面的声闻缘觉相同啊，它断烦恼的。但是它不同点呢，它不住涅槃胡须论生。那么前面的阿罗汉辟支佛啊，这个通教的阿罗汉、通教的辟支佛，断了烦恼以后就入涅槃。但这个通教的菩萨，他断烦恼以后啊，他以大悲心的缘故不住涅槃。那么他不住涅槃，他用什么来滋润生死呢？伏习润生啊，他用习气来滋润生死啊。前面的藏教是伏惑润生，用正式的烦恼来滋润生死啊。那么这个通教的菩萨是断烦恼的。断烦恼以后呢，剩下那么一点习气啊，来滋润生死。所以道观双流，游戏神通，成熟众生，精破土破土啊。这个道观就是指他的方便观啊，观一些法假观。这个第二个观呢是中观啊，是空观。空观自调啊，方便利他啊，道观双流。那么游戏神通，成佛众生，庄严佛土啊。那么他既然是观一切法如梦如幻啊，就是说啊，《金刚经》说了，菩萨度化一切众生啊，而实无众生可度，何以故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那么菩萨观察这个众生是如梦如幻的啊，所以他是游戏神通。那么虽然一切法如梦如幻，也不妨碍他从这个如梦如幻的众生当中呢，去成熟众生的善根，去成就他未来的佛土啊。那么这个跟藏教菩萨不同啊。为什么不同呢？这里下解释。因为藏教未化二乘，假说菩萨胡惑不断，正被此教所破，岂有毒气堪除体火。那么藏教的菩萨道呢，在整个三大阿僧祇劫的因地当中完全没有断烦恼。他断烦恼是这个菩萨在八相禅道当中已经坐上的菩提树以后，一念的相应入三十四心，顿断见思烦恼。在这个成佛之前完全是100%的欢呼，藏教的菩萨道是这样子。但通教不然，通教在前面的过程是已经把烦恼断掉了，他只是留下习气。那么通教呢，他解释一个理由说，岂有毒气堪除体火，说你心中烦恼没有断，怎么能够积极这么清净的菩提心，这么清净的六波罗蜜的功德呢？说你这个容器里面有毒药啊，怎么能够放体火甘露呢？烦恼跟波罗蜜怎么能够共存呢？啊，所以这藏通教呢破斥藏教的菩萨，这个是不合理的啊。那么这个是讲到他的菩萨道啊，菩萨道。那么我们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这个藏教人啊，他的恶地啊是实有恶地，这个实有恶地啊，生死跟涅槃的两个法都是真实的，我空法有啊，所以说他不能断烦恼，因为这个烦恼是真实的啊。那么你烦恼断了以后，你就不能够来到这个三界众生跟众生在一起，那么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是个空谈。所以藏教他为了要度化众生，要保持烦恼，因为他认为烦恼是真实的，生死的业力也真实的，果报都真实的，惑业果都真实的，这个是他智慧的一个缺陷。那么通教人认为说是生死涅槃等空花，如梦如幻，所以不必等待烦恼来滋润，习气就可以滋润，这烦恼断掉不妨碍他来三界流转。所以这个通教的菩萨的智慧是更高深的，他对这个生命的观察更加的圆满，他的空观是安立在自性空，自性空上。我们再看这个所谓通教的佛，究竟即佛，究竟即者第十佛地也，即言若熟以一念相应会断，以 禅习，做七宝菩提树下，以天衣为座，现代理圣一生，三层更新，转无生四谛法轮，严禁入灭，正习俱除，如皆火所烧，叹灰寂静，以藏教佛国起。那么这个通教的佛啊，就是说经过了三大阿僧祇劫以后啊，机缘落熟啊，他能够最后一生啊，实现八相成道的时候啊，在菩提树下呢，一念的相应会，一念的这个我空法空一切法毕竟空的智慧现前啊，断疑禅喜，断除所有三界的习气。这个时候呢，做七宝菩提树下啊，这个是七宝的，前面那个菩提树是木头的啊，藏教是木的，他这个通教的菩萨做七宝菩提树下，以天衣为座啊，前面的藏教是以这个吉祥草为座，他的这个座是更庄严的，天衣为座。现代理的圣应身啊，这个就不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圣了、啊，这个是就像须弥山一样广大的色身啊。通教的菩萨，通教的佛是代理的圣应身啊。那么这个为三乘的更信的人转无生四谛法轮啊，他转的是无生四谛法轮啊，苦毕竟空无我我所啊，那么极灭道毕竟空无我我所，他讲这个四圣地啊，都是以这个无生的道理来发明四圣地。那么严禁入灭，正邪既除，如劫火所烧，叹灰寂静啊。那么一言结束说法以后呢，三转四谛法轮以后呢，那么烦恼习气都消除了，就像劫火所烧啊，叹灰寂静，那么最后入无疑涅槃，这个跟藏教的佛果是相同的。这个通教的菩萨，假设没有回小向道，他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入无疑意涅槃，因为他只安立二谛，只安立二谛啊，他没有一个所谓的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一个真如来当他安住，就是你要么是熟谛，要么真谛啊。那么他这个搞了三大阿僧祇劫以后啊，他最后的抉择就入了真谛的涅槃，因为他是安立二谛而已啊。这个通教的思想啊，这个无生的道理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啊，不共不因，是故之无生啊，这种体空观啊，你要好好想一想。跟前面的藏教啊，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极灭为乐，这个藏教的这个空观啊，是容易理解的，从无常的角度来开展空啊，是容易理解。但是这个通教的思想啊，这是延伸无性当体即空的思想，是不容易理解，你要用心啊，用心去思维啊。好，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教官纲中，接写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3面，任二明观法。那么我们这一大课呢，是讲到通教的内涵。那么通教当中呢，我一大师呢分成两课，第一课呢讲到明教义。那么在这个明教义当中呢，就说到了整个通教的教义啊，是依止这个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那么从这个无生的理性当中呢，就施设了通教的三乘的因果啊，就包括了前面的通教的教义跟它的位次。那么这以下呢，就正式说明这个通教它修观的方法分三科，初明顿根通前，二明立根通后，三结示十法成称。那么先看第一科啊，顿根通前，就是说通教的顿根的人，他通于前面藏教的情况。看本文，此教亦即三乘根性，同以灭谛为出门，然顿根二乘，但见一空，不见不空， 人以三藏同归灰断，故名通权。那么这个通教的人，他本身也跟藏教一样，有三乘的根性，有声闻缘觉菩萨。那么这个三乘的人，他们内心当中所追求的当然不一样，有的追求阿罗汉果，有的追求辟支佛果，有些人追求佛果，三乘的差别。那么虽然这个三乘的人啊，他们坐的三部不同的车子啊，但是呢，他们的下手修行方法是一样的。怎么说呢？同以灭力为出门。那么三乘的修行人，他们观察诸法的实相的时候呢，都是以灭谛，这个灭谛呢，就是诸法的即灭相啊。这个诸法即灭相啊，在信经上提到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有六个不啊，六个不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么六个不当中呢，在这个中观论当中呢，他特别强调无生，因为龙树菩萨的意思说呢，你能够明白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是无自性空的时候啊，你很容易明白不灭，因为从来没有升起过，怎么会消失呢？哪有灭相呢？那么从来没有升起过，当然就没有所谓的垢净的差别，没有增减的差别。所以说呢，这个通教人他直接观一切法无生啊，那么就一下子就他内念性就直接的通达到诸法的即灭相的境界去了。三乘人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以灭谛为出门。那么这当中呢，假设他是顿根的啊，顿根的人呢，他的二乘啊，但见一空，不见不空啊，仍以三藏同归灰断。那么假设他的根性比较顿啊，观诸法即灭相的时候呢，他只见到诸法的空性，而不见到诸法的这个不空的妙有。那么他的结果最后啊，整个三乘人啊，最后跟上藏教一样，跟藏教一样同归灰断，灰身泯智啊，就入了无依涅槃了啊。这个时候他的设法也不可得，内心的状态也不可得，就是变成一种几乎是一个无情的境界了，完全没有任何的身心的作用存在啊。那么故名通权，通权啊。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通教的人啊，他观察一切法，不管是生死的杂染法，也不管是清净的涅槃法，都是如梦如幻。那么虽然如梦如幻，但是他毕竟只安立二谛，那么这个如梦如幻呢，就有差别了啊。生死者噩梦者也，它是一场噩梦，虽然不真实，但是毕竟是一场噩梦。那么涅槃虽然不真实，但是毕竟它是一个好梦者也，它是一个清净的安乐的境界，所以他最后的抉择呢，也就很自然的放弃了生死，进入的无依涅槃。换句话说呢，这个通教人他刚开始观诸法实相的时候，他是体空观啊，超越了藏教人的智慧，但是结果他们两个对于生命的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最后的结果是进入的无依涅槃。因为毕竟生死虽然如梦如幻，但是毕竟是一场噩梦啊。所以说呢，这个通教的人假设他是顿根的时候，没有见到不空的时候啊，那么他的结果就是同归灰断，故名通权啊。那么最后的结果，不管是阿罗汉，不管辟支佛，不管是佛果，三乘人都入了无依涅槃了啊。这个是讲到这个通教顿根人的情况啊。那么再看第二颗魁二，名利根通后。但是有一种的通教的根性的人啊，他的智慧能够通到后面的别言两教。那么我们分成三段，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立根三乘，不但见空，坚见不空，不空即是中道，则被别言来接，故名通后。那么有一种立根的三乘人啊，或者是阿罗汉，或者是辟支佛， 或者是这个佛果。那么这个通教的三圣人呢，他在观察一切法空的时候呢，他不但见空，兼见不空，不空即是中道。这个就是有一种安立的这个中道第一地啊，从这个世俗地乃至于真地当中又建立了另外一个真如的境界出现。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藏通两教对诸法的真实相，他的看法是分成二地，就是这个世俗地跟真地。那么世俗地是一个有相的境界，这个真地是一个空性无相的境界。那么换句话说呢，在这个二地的这样的观察的结果啊，就知道一件事啊，说这个生命的本质啊，这个有相的境界是不正常的，是烦恼颠倒的烦恼才有所谓的生命现象。这什么是生命的正常现象呢？什么是本来面目？就是那个色心都不可得的那个灰身泯日的，没有身心没有生命现象的才是正常的。所以这一切法空啊，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最高的目标了。二谛的思想是这样。但是这个中谛就不是。中谛的看法说啊，说这个三界的这些杂染的生死啊是不正常的。是的，他也同意不正常，这是烦恼所显现。但是一切法空也不正常。这个生命的本质它的真实相不是一切法空，这空也是不正常。那么什么是生命的正常现象呢？就是万德庄严的法身跟净土的那种妙用的境界。所以说呢，安立第三谛的时候呢，对生命的看法就有更新的诠释。说这个生命的正常情况啊，说一个人没有病的时候啊是有作用的，不是说没有作用的，就是一个万德庄严的境界啊，一个正报的庄严，依报的庄严。就像华严经所说的，佛菩萨的这种法身的功德，净土的功德，这才是生命的正常现象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菩萨的智慧他更高的时候啊，他知道空性当中呢是应该要有色身，应该是要有心性的活动的，有不空的这样的一种妙用。那么这个不空呢，就是一个中道的思想，就是真如了。好，那么他对生命有这样的看法的时候呢，那他就提升了，就从通教的根性人就超越到别教言教的根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通后，他也可能从无声当中呢落实无声无不声就见到了这种万德庄严的妙用的情况。那么这是个总标。那么我们这以下的别名呢，看他这个通后是一个什么样的通法，有什么样的差别情况。这以下分成四段，中道又分为二，一者淡中，唯有理性不惧诸法，见淡中者皆入别教；二者言中，此理言妙惧一切法，见言中者皆入言教。那么这个中道的实相啊，就是见到的真如了啊，真如了，就是有一个真如的境界存在啊。那么这个真如呢，就是中道实相。这当中有两个差别，第一个淡中，为什么说淡中呢？因为唯有理性不惧诸法，这样的一个真如啊，它只是一个理性，它是一个理性，那么这个理性当中呢，它不能够容受，不能够具足一切的杂染法跟清净法啊，离开的杂染法也离开的清净法，有一个真如，就是非空非有的境界啊，就是这个离一切相啊，离一切的杂染相，也离一切的清净相啊，所谓的非有非空，非空非有，那个时候就是真如啊，以这样子为整个生命的最高的目标。那么如果说看到了淡中的时候呢，就接入了别教了啊， 当然这样子讲的话，这个真如是不能受熏，因为真如是不能够跟一切法合合啊。那么就是阿赖耶受熏的思想，阿赖耶是他本身呢慢慢慢慢的能够趋向于真如啊。那么真如是不能够记住一切的染净诸法的啊，这个是淡中的思想。那么第二个真如呢，就是圆融的真如了，实理圆妙具一切法啊。这个真如啊，全体不变，可也是全体随缘啊。套一句智者大师的说，即空即假即中啊，它能够具一切法。在这个真如的理性当中呢，它本身具足的空，也具足的假，因为既同时具足空，具足假，所以我们也说它是具中啊。它这个真如的当中呢，它是集一切法。啊，不像这前面的真如是离一切相啊，它是非空非有的啊。那么这个真如是即空即假啊。那么能够见到这个圆中的道理的，就入了圆教了，入了圆教了啊。这个真如的安立啊，这个中道实相的安立啊，这当中啊，就影响到一个观念啊。说这个成佛到底什么是佛的一个境界，佛是什么，在佛的境界当中是一个毕竟空的境界，还是一个有生命现象的境界，就是在解释这件事情。这个维摩诘经啊，它以这个虚空跟大地啊来诠释二地跟三地，说这个小乘的人啊，他安立二地啊，以毕竟空为究竟啊，就像是虚空啊，虚空不能盖房子，虚空啊，它是离一切相的，不能盖房子的，什么都没有，烦恼也不可得，万德庄也不可得。那么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啊，看到中道的真如啊，就像大地一样，这个大地才能盖房子的啊，才能够所谓的成熟众生庄严净土啊。那么维摩诘经以这个虚空来比喻真谛，以这个实际理地的大地来形容真如，好，它能够那么做这个空有的依止啊，做这个空有的依止。好，所以说呢，基本上要能够通后，就是要看到中道实相的真如。好，这是一个第一个观念。那么这以下再讲到它的差别。就此背接又业三位啊，这个背接的这个速度的快慢呢、啊，有三种差别：一者善根，八人见地背接；二者中根，薄地离异地背接；三者下根，以半地知佛地背接。那么这个背接的情形呢、啊，这掖着他的智慧的浅深啊，有上中下根的不同。啊，说这个善根人的智慧啊，他在八人地跟见地。就是真的都断了见惑以后啊，就被接了啊。他断了见惑以后啊，他刚开始是观察一切法无生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因，是故之无生。他一开始是以为生命的现象是两个啊，就是一个生死，一个涅槃。但当他证得出果以后，他恍然大悟，原来生命有另外一个更殊胜的境界，真如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在八人见地的时候，当他断烦恼的时候呢，他又同时的觉悟了更高更深的真理，这个时候就别介入圆教别教，这个是立根人啊。那么中根人他要到薄地跟离异地的时候啊，就是到了恶国或者三国啊，就是慢慢慢慢的调伏了三界的爱起烦恼以后，他才能够明白真如的道理。那么最下根人要到以半地到知佛地，就是阿罗汉果、啊、跟辟支佛果、啊、这见思烦恼都断除了以后，他才能够明白真如的道理。好，那么这个是讲到啊，他背接有三种的情况啊。这个在唯识的经论上说啊，说这个小乘的学者回小向大，说这个夜晚回小向大，他这个要消灭他过去的习气啊，时间要越长。说这个，因为 说这个人刚开始啊，他刚开始这个对这个诸法生实相的道理啊弄错了，以二谛为这个抉择。那么二谛呢，特别是藏教的实有二谛啊，或者是这个通教的幻有空二谛啊，都认为这个三界的生死都是苦恼的，不管是真实的苦恼或者是如梦如幻的苦恼，毕竟都是苦恼的，都是可呵责的，可厌恶的。所谓的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厌驾啊。那么这样的思想当然在调伏三界的见思烦恼当中呢，没什么过患的，而且是需要的。但是等他到了界外的菩萨的时候，要开始积功累德的时候，当他回小向大的时候，他开始要来到众生的尘劳的世界，要在这个众生的这个苦恼的境界里面啊，建立佛法，广度众生，成熟众生，庄严净土的时候，他过去观察这个三界的这个牢狱，三界的火宰那个影像啊，对他行菩萨道就是一个障碍。因为他内心当中透过以前的串习啊，他一想到生死就怖畏，虽然他回小向大了，他的思想改变了，但是他过去曾经串习的思想啊，还是挥之不去啊，挥之不去啊。所以这个唯识学也提到说啊，说这有的阿罗汉啊，回小向大以后啊，他知道这个度众生的这个功德的重要，要成就佛道啊，啊，就是菩提属于众生啊，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那么离开了这个众生的树根呢、啊，就没有诸佛的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的花果。他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过去当中，他在成就阿罗汉的过程当中啊，对三界的这个苦空无常的观察印象太深刻，这个时候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还是有障碍的，动不动就入定了，很习惯就入定了、啊、那么都要有善知识的这个开导他，鼓励他才出来。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回小向大的时间如果越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未来在行菩萨道的时候，那个印象就越深刻，所花的时间就越多了。所以我们这个刚开始行菩萨道的时候，看这个法华经的意思啊，你一开始啊就能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啊，明白生命的真相啊，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虽然我们明白生命的真相，在调伏初阶段的见思烦恼，我们也是在对治见思烦恼，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知道问题不在于三界的果报，问题在于心中的烦恼，所呵责的是心中的烦恼，而不是去呵责三界的果报。因为佛陀最后还是来到三界里面示现八相成道，法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内心。